们在领受信息之前，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到二十六节经文，请看投影。我们会用轮读的方式，我读双节，会众请读单节。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经文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话语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苏正中传道会和我们分享在基督里合一，请苏传道。
我们非常感谢刘丽姐妹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个阅读心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我们上半年的这一本的小册子啊，《活出自由》。其实属灵阅读呢，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我们一起阅读呢，也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属灵生命。推出同步阅读的计划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起的成长啊，彼此的勉励。我们下半年也是推出了另外一本小册子，就是默想圣经，我们在周刊上也登了。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的书籍，帮助我们能够把圣经内化在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的阅读。好，同工把我的 OK， 好，谢谢。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向天父献上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夜晚，他刚刚为门徒洗完了脚，然后也和他们一起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卖耶稣的犹大呢，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过不了多久，他就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走向十字架，所以就向门徒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话。在这个紧迫的关键，耶稣他最挂念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门徒的未来，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在祷告当中为我们求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求我们有成功的事业，也没有求我们有强大的组织，而是求我们合而为一，求我们合而为一。这短短的七节经文里边，合而为一这四个字出现了，一共出现了四次。耶稣最关切的问题是合一。今天呢，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说是极度的分裂，军事冲突、贸易战争、宗教纠纷，可以说每一天都不断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呢？其实教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着文化差异、教义的分歧、世代的隔阂、事工理念的不同，教会不断的分裂，引起信徒冷淡，不仅伤害了弟兄姐妹，更羞辱了主的名。但耶稣的心意却是非常的明确，他要教会合一，不是表面上的和谐，而是在真理和爱中深度的合一。今天早上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合一这个重要的主题，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呢，让我们思考合一的基础，也就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第二方面呢，我们一起思考合一的形式，是在基督里。第三方面呢，我们要思想合一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见证和荣耀神。首先呢，让我们来学习第一方面的真理，就是合一的基础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耶稣长篇的一个祷告，整个这一章都记载的是耶稣的祷告。主耶稣亲自为门徒和后来的信徒，包括在座的我们来做祷告。其实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所做的祷告，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的祷告呢，明显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有不同。具体的来说，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祷告呢，都比较类似，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短的，人们一般称为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是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之后所做的一个祷告。耶稣希望得到力量来面对挑战，完成父神交给他的旨意。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显示的是圣父和圣子那一种紧密的连接和信任。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边，耶稣三次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呢，和他一起的门徒都睡着了。因着门徒的表现，带给耶稣孤单和伤痛。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让我们看见孤单、恐惧和忧伤的主。这个祷告呢，让那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信徒也能够得到共勉。耶稣的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我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就算是我们正在经历死因的幽谷，我们也不孤单，因为我们的主同样他也经历过。而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呢，是耶稣对门徒大段的告别讲论。其实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都是耶稣所做的告别的讲话，然后呢，他就向父神做了最后的交托。这也是耶稣爱世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虽然耶稣同样面临苦难的威胁，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同样是非常的连接和信任的，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呢，跟前面三个福音书的祷告有很大的不同，展现出耶稣祷告的另一个面向。这个祷告通常被人们称作大祭司的祷告。这个祷告里边，耶稣既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门徒的门徒，也就是我们来祷告。这个连接呢，已经从圣父和圣子延续到了你和我以及这个世界，因此这个祷告呢，就被人称作大祭司的祷告。就好像在旧约时候那个献祭的大祭司，这位经历孤单、忧伤和痛苦的主，他完全体会 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忧伤、痛苦，他为正在经历徘徊的我们献上了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提醒我们，那为我们祷告的是胜过死亡、复活、凯旋的主。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他隔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说阿门，因为大祭司正在为我们祷告。耶稣不但为你我祷告，也为我们的群体祷告，为他所创造的世界祷告。他更希望我们，也就是他的身体教会能够合一。教会分裂的时候，不仅仅我们个人受苦，教会群体也同样经历死因的幽谷。世界有很多的族群渴望和平、自由和公义，大祭司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挂念，更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归宿。这可以说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在前两个星期呢，我和蔡牧师一起去参加了OMF 的一次午餐会。OMF 这个机构呢，也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我们弟兄姐妹都不陌生，也是我们教会多年一起合作的一个差传的机构。当然今天我们等一下崇拜结束了，也有 OMF 的薛教士来为我们上一堂的差传的主日学，也让我们认识薛教的一些的知识。他们和我们教会有多年的合作。这次聚会呢，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聚会，他们就邀请了本地几家有差传意向的教会，想一起了解和沟通在当前这个形势底下薛教的一些策略和动向。其中呢，有一个环节是自我介绍。当他们听说我是从中国来，在新加坡已经待了大概十多年，所以他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从我自己的观察，能不能说一说这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教会有什么变化。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接触很有限，也很难代表庞大的中国教会，所以我就只好从现有的有限的接触和观察说起。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最近十多年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教会，虽然受到了很多的打压和限制，特别是经历了疫情的这个限制，但是教会反而兴起了很多愿意委身的人。这个时候呢， OMF 的主任就听了我这个分享呢，就很有感触。他就说，中国教会带给他们的震撼还不只是这十多年当中逆境的当中的成长，实际上呢，在文革的时候的成长是最惊人的。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薛教机构不得不撤出中国，当时中国教会的信徒其实不多，大概也就100多万。在文革的期间呢，教堂被关闭了，传道人都被关押了，圣经被烧毁。身处海外的这些薛教士呢，他们以为这一下子教会可能就要完了，可哪里想到呢，当改革开放的时候，教会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上千万的信徒。在没有牧者、没有教堂、也没有圣经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居然还能够爆发性的成长。我想这就是大祭司祷告所带来的果效。真正牧养教会的实际上正是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大祭司，这也正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位祷告的主，他以自己的祷告托着教会，不论是世界和教会经历何种的风暴，他的看顾和保守从来都没有离开，让我们的眼目从环境转向耶稣， 不管目前世界经历多么样的大的分裂，然后耶稣他必然能够带给我们的合一，因为这是他的心意，也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坚定地仰望他，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地交托给我们的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方面的真理，合一的形式是在基督里。当我们谈到基督徒合一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合一就是各方面都一模一样，各方面都必须一致，比如说穿一样的制服，喊一样的口号，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教会确实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无法兼容多种多样。比如说一个教会没有办法服侍很多不同语言的群体，感谢主我们教会还能服侍三种语言的群体，但是如果是30种怎么样呢？我想就很难服侍，因为一个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合一并不意味着大家必须讲同一种语言，因为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同的恩赐和性格，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为我们代求的合一，并不是组织统一，也不是意见一致，而是在基督里合一，是属灵的生命的合一。耶稣呼召信徒在他里边合而为一，然后在第21节耶稣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一起，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性格脾气相投，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主耶稣说，我们合一的形式是在他里边，在基督里。耶稣用了父和子的关系来做这个合一的比喻，说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这是三一神之间那一种完全亲密、永恒和没有破裂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耶稣祈求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也可以进入到这一种属灵的合一，可以说这是宇宙当中最完美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彼此相爱，完全合一。耶稣说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他说，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合而为一的，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个奥妙。这不仅仅是神本性的一种体现，也是信徒相交的一个基础，也是教会合一的典范。大家可能觉得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教义，那么什么是三位一体呢？简单的来说，三位一体就是神只有一位，但是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而这三个位格是合而为一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借着圣灵的内住同在和工作的一个场所，充分地彰显了神那测不透的荣耀。信徒在基督里合一，也正好像三位一体的真神合而为一那样。首先呢，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同样经历了基督的同在，就好像葡萄树连在枝子上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连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合一就无从谈起。其次呢， 我们每一位信徒都经历圣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不可能认识上帝，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聚会成为基督徒。第三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互补的目标，以不同的恩赐建立合一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恩赐是从圣灵而来的，这就意味着圣灵赐下来能力让信徒为基督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同一位的救主，同一位的圣灵，同一位的天父，这是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基础。打个比方来说，在一个家庭里边，如果说夫妻都爱主，即使是性格不同，也能够在基督里同心。如果说夫妻的一方离开了神，关系就很容易破裂。同样的，在教会里的合一，不是靠着活动，不是靠着节目，而是靠每一个人与基督的那一种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每天都好好的灵修，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操练爱主的心。当然呢，我们也要明白合一和多元之间的关系。教会不只是一个身体，也是由一群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一个身体。因此教会需要有组织和架构，但是教会又不只是一个组织，不只是一个架构，教会是合一的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因着个人的意见、传统文化或者文化的差异而分裂。但是耶稣的心意是合一，那为什么教会不能够符合耶稣的心意呢？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是否都真实的活在基督里。当我们越贴近耶稣，我们就会越贴近彼此。我们是不是让个人的偏好，比如说音乐的风格、传统的习惯等等，凌驾于基督的真理呢？我们是不是看重在基督里的身份，过于种族、语言或者社会地位呢？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地方。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好好学习的功课。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第三方面的真理，合一的目的，见证与荣耀神。耶稣在第21节的祷告里，他是这样说的，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接着呢，他在第23节又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爱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教会合一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世人是否相信耶稣？我们常常说福音很难传，传福音现在太难了。其实很多的时候，福音的能力从来都没有减弱，而是教会是否活出了福音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合而为一，个人使用恩赐发挥所长，就能够让世界看到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只是各自为政，每一个人至多来说只是一块美丽而细小的彩色玻璃，发挥的功能实在是有限。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就好像把每一块小小的彩色的玻璃组合了起来，成为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让人看到了一幅完美的蓝图。这就是主的心意。在教会里，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都在传递是否合一的一个信息。合一是福音有效的见证。 如果我们彼此竞争，互相弄断，世人就看不到基督的真实。如果教会合一，彼此相爱，那世界就会被吸引。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位慕道友的见证，他说起初来教会是因为被查经班所吸引，所以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多新鲜的知识，所以他来了。但是后来他真正打动他的，让他相信耶稣的，不是查经的内容，而是他看到一群性格不同、背景相异的人，居然可以在一起如此真诚的相爱，没有嫉妒，没有虚伪。他说这世界除了神，没有别的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合一的见证力量。让我们来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否能够真正合一，是否在削弱这个见证的力量。我们是不是因为观点不同、风格不同、传统不同，然后就划清界限，甚至彼此攻击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说是魔鬼最怕的不是我们有多少人聚会，也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讲台，而是我们是否真正的合一。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我们不是一致的思考，不是一致的思考，而是要有合一的心智，也就是在多元当中我们要有合一。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不能不爱我，因为我们同属一个主。在1846年的时候，福音派在伦敦第一次发起了福音联盟，当时呢提出来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在基要真理上要合一，在次要问题上自由，在一切事上要有爱心。所以这个口号直到今天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合一不仅仅是在地上做见证，更是在天上荣耀父神。耶稣在祷告当中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祷告。主耶稣不单单只是为地上的合一祷告，他也为将来在荣耀当中与他永远的同在而祈求。今天我们的合一都是不完全的，是有挣扎的，但是在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要完全的进入到神的爱和荣耀当中，再也没有纷争，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隔阂，我们都会同组在一起。如今的分歧也不过是暂时的，而对我们对荣耀的共同的盼望，可以说也是激励我们今天能够在地上合一的一个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分裂和对立横行的时代，教会更需要活出合一的见证。合一它并不是一个软弱和妥协，而是圣灵的工作，是爱和真理的结合。今天呢，我们学习了三个重点。首先呢，我们学习了合一的基础，因为耶稣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在地上合一的这样的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学习了合一的形式。合一的形式不是组织上的，也不单单是外面的、外表的，而是在基督里的合一。第三方面，我们也学习了合一的见证，是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见证和荣耀神。这就是大祭司的祷告，也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最深切的一个期望。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祷告呢？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合一的器皿呢？我在这里也要接下来要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默想，在我们的心中立志。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想到与某一位弟兄姐妹有误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亏欠来祷告。如果参与服事的团队有张力，今天我们就寻求和睦之道，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认罪，活出基督在我们里边的合一。合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主的顺服。合一不是软弱和妥协，而是十字架的生命。愿我们都能回应主的祷告，活出那完完全全的合一，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天上面对面的和主相遇的时候，能够敬拜赞美那为我们流血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最挂念的是你的身体的合一，是教会的合一。愿主今天再次的开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群体里边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扎根在主你的话语里边，能够每天的见证荣耀你的名，让你的身体能够成为一个柔美的身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